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 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做广告设计，去东方吧。做招牌海报，去东方吧。无论平面还是立体，广告还是设计，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绝对帮到你。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络他们吧。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www.professionalmenu.com。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ANA An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 An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1号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ntel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 650-212-2288。
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ark，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午间新闻。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欢迎您收听这一节的午间新闻，我是金娜。今天是8月22日星期一，这一节的新闻简要将为您带来有关湾区本地、加州以及美国方面的消息。金山乌伦的球迷遭到枪击，疑似帮派之间的冲突。根据湾区新闻集团的报道说，周六晚间在旧金山与乌伦的一场足球表演赛后发生的一起枪击案与帮派有关，并非因为球迷的争执而引起的。消息称，周六晚间举行的海湾大战由旧金山49人队做主场，在蜡烛台球场出战乌伦突击者队。在比赛期间和比赛结束后，总共发生了多起的暴力事件，包括2起枪击的事件和多项的打斗。这些暴力事件导致2个人重伤，其中一人在赛后于停车场上遭到枪击，被射中腹部，另一人则在比赛期间在一个洗手间内被人打致重伤。直至周日，被枪伤和打伤的2名民众伤势仍处于危急的状态。警方目前正在追击一名嫌犯，2城市的市长更联合呼吁停止与球赛有关的暴力。在那起枪击案中，涉嫌开枪的男子是穿着乌伦突击者队的球衣，他已于周六晚上被捕。被射击的男子虽然身穿一件49人队的 T 恤，却是突击者队的球迷。湾区新闻集团报道说，这起枪击案是分别属于2个不同帮派的冲突。另据报道，重要处方药缺货的情况在湾区也开始出现。目前全国正出现处方药供应不足的情况，以致医师和药剂师不得不想设方法为病人找寻替代的药物，如果找不到甚至会延后治疗。而且处方药缺货的情况也在湾区出现，湾区一些医院和药物供应中心都说一些重要的处方药缺货越来越严重。湾区的医疗专业人士说，目前他们都在找寻能够代替的药物， 甚至动用储备药物，所以大致仍能应付供应不足的情况。但是时间一久，短缺情况势必会发展成为短缺的危机，届时将难以应付。华裔候选人没有人获得旧金山民主党的推荐。旧金山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上周投票选出今年11月选举公开支持的候选人名单。在市长选举上，第一选择为市议员艾华勒，第二为市府律师夏雷拉，两人均为西裔。五名亚裔市长候选人没有一人上榜。活跃于旧金山和加州民主党长达30年的王兆华21日表示，这个背书名单显现出西裔社区的团结，华裔社区的内部不和与斗争可能使市长选举华裔候选人全部落空。旧金山民主党中央委员会32名委员组成，全为民选，其中7人为华裔，包括州参议员于忍良、州众议员马世云、市议会议长邱信福、市议员马兆光、教育委员李立长、政治顾问谢安和民主党活跃人士蒋美琴等，其中于忍良和邱信福均为市长候选人。由于没有任何候选人获得足够的支持票，中央委员会决定不会公开支持第三选择候选人。再来关注两则湾区社区活动的新闻。红木城家庭日亲子同乐学手艺，由零售商 Target 公司赞助的多文化家庭日21日在红木城城市中心广场举行。除了舞台上热歌劲舞的表演外，现场还有中餐厅和中文学校组成的12生肖学习帐篷，教导参加者制作中国结、剪纸、折纸鹤等中国传统的艺术。完成12项活动者还可以获得精美的小礼品，吸引了不少小朋友争相参加。与此同时，在乌伦举办的艺术音乐节有5万人到场。第11届乌伦艺术音乐节于20、21日周末的2天在乌伦市中心登场，估计超过5万人入场。2日从中午12时到下午6时，在超过10个街区内共有上100个摊位以及大型舞台的区域，吸引了不少民众在周日下午享受阳光、美食、亲子活动以及现场音乐的表演。乌伦市长郭丽珍也在街会中设置一个摊位，提供市民询问市政相关的问题。另据报道，加收预算的削减导致法院积案严重。加州法院拥有将近1700名法官，每年受理超过1000万宗的案件，可是连续3年削减的预算导致人事紧缩，代理案件堆积如山，连申请离婚都很困难。据了解，洛杉矶县高等法院原有大约5400名员工，去年裁掉329人。一年前要对交通罚单提出申辩，排期时间为3个月，现在要拖到8个月。在圣地亚哥，儿童监护案件以前只要1个月就可以定案，现在得拖上1年。加州州法规定，申请离婚至少得等6个月才能生效，但是现在旧金山至少要多等1年。旧金山高等法院9月底将再裁掉200人，并关闭25个法庭。法庭经费的紧缩影响最大的是民事案件，许多官司可能因此拖上几年，连交付交通违规罚款可能都要排队等几个小时，申请刑事或民事法庭记录也要等几个月才能够拿到。加大推网络课程反应两极，透过电脑网络获得大学文凭作为一种较廉价的教育方式深受大众欢迎，但如今加大也开始推出网络的课程。由于加大饱受资金与空间的短缺，被迫等候课堂空位的学生越来越多，特别是化学、微积分与写作等就读人数众多的入门课。对此，为了减轻学生等候休课的压力，加大开始尝试网络的授课。伯克莱加大于今夏首次推出实验性网络课程基础化学， 这一网络课程帮助圣拉菲一名担任救生员的学生加快进修生物与经济双学士的进度。一名家住沙加缅度未能申请到宿舍的学生也可以在家修课。但是伯克莱加大突然转向电子的教育，使得部分人士担忧加大品牌会受到影响。再来关注一组美国方面的消息，共和党反对降低薪资税，情同增税。向来高举反对征税大旗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声称将反对奥巴马总统要求把劳工薪资税减税措施再延长一年的提议。共和党若反对到底，则形同支持加税。共和党这次反对的延税措施是去年12月跨党派达成的开支协议中，国会通过奥巴马要求降低一年劳工薪资税至 4.2%。 如今奥巴马想再延长一年，如果遭到共和党的封杀，则薪资税将于明年1月1日起恢复原本的 6.2%。 不过共和党表示，该党这项立场与长期税务政策的目标一致，将可刺激就业和稳定经济。奥巴马在20日周末广播演说中已经谈及到薪资税的问题，并且敦促国会合作致力于振兴经济和创造就业机会的措施。他说，我们可再度降低薪资税，让劳工的家庭增加1000元的收入。另据报道，残障社会福利金2017年将用空。近年由于涉案残障福利申请人数随着失业劳工和婴儿潮人口的老化而激增，让原本财务已经吃紧的涉案残障保险的体制将面临破产的窘界。由于许多残障人士失业后，在目前经济不景气的环境下很难再获得新的工作，使得社会安全残障福利申请人数比10年前增加了将近50%。由于申请人数的大幅增加，让积压的申请案件越来越多，许多人等候2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才能够获得福利，也使得已经出现赤字多年的涉案残障福利基金的缺口越来越严重。根据国会最新的估计，支援涉案残障福利的信托基金将在2017年以前用完，除非国会立法，否则届时将无法全额付给福利。而且更庞大的涉案退休基金预计也将在20年后枯竭。目前华府的重点大多放在改善涉案退休基金的问题上，提出的建议包括提高退休的年龄以及富有退休的人士需要经济资产的调查。不过涉案残障保险体制的状况会更糟，而且问题不容易解决。今年预计将有330万人申请联邦涉案残障的福利，比2008年增加了70万人，更比10年前增加了100万人。另据报道，上班族自己创业大胆追梦，失业率上冲9.1%，经济复苏遥遥无期，许多感到前途茫茫的上班族现在决定咬牙杀出一条生路，索性告别原来视为避难所的公司，自己来创业。他们认为这样做或许更安全，至少也比留在原地更有意义。据《今日美国报》20日报道说，告别公司的上班族正在重新打造自己，开始创业，放手一搏，追梦一再拖延的梦想，包括做一些有创意的事情，或者是投身于慈善的事业。这种做法虽然十分大胆和冒险，但是无数上班族觉得他们别无选择。而且当今的就业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职场前景不明，这样想想也就减轻了脱离公司的恐惧感。听众朋友，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日湾区的天气情况。透过卫星云图显示来看，周一旧金山地区将是多云的天气，日间的最高气温将达到61度，夜晚的时候最低气温会回落到54度。 圣何西地区将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日间的最高气温将达到71度，夜晚的时候最低气温会下降到54度。明日周二，湾区将是晴时的天气。听众朋友，以上的午间新闻是由北美最大的华人报社世界日报提供，由基娜为您整理编播。每周一至周五，欢迎您锁定收听本台12点的午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您有身体上的痛楚吗？还是有心灵上的困扰呢？倾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每逢星期一晚上8点到9点。光明天地节目有著名中医欧阳医师和玄学大师明师傅在节目中解答您的难题，千万不要错过哦。
三藩市仿古区 Leland 街街会将于9月25日星期天在 Leland Avenue 隆重举行，届时会有乐队现场表演和各种美食娱乐活动摊位等着您，还有为小朋友而设的儿童玩乐区，快跟你的家人一起来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期吧。
三藩市钢铁建筑诚聘项目经理助理，要求土木或结构工程学士学位，有经验者优先，会中英文，有意者请发简历到 construction1@gmail.com。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善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a Drive CUA Cupertin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午间新闻，我是皇帝。以下是国际新闻：利比亚反抗军21日长驱直入，在未遭遇抵抗下挺进首都的黎波里，受到民众夹道欢迎，展开了把格达费赶下台的最后一击。反抗军22日清晨在首都内极具象征意义的绿色广场上欢庆胜利，但格达费的下落不明，他的两个儿子一个被擒一个投降，反抗军正全程搜索格达费的下落。黎波里市民欢呼格达费长达42年的铁腕统治即将结束。奥巴马总统21日立即发表声明，美国将与利反对派密切合作，利比亚的未来如今掌握在利国民众自己的手中。但反对派领袖人吉布瑞说，反抗军在黎波里和周围地区仍遭到零星的抵抗，他要求反抗军提高警觉。在攻城过程中，反抗军几乎未遭到抵抗，除一两个兵营外，目前的黎波里全程都已处于反抗军的控制之下。从今年2月中旬开始的推翻格达费统治的内战即将画上休止符。顽强的格达费20日一天3次悲愤地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发誓绝不投降。在反抗军当晚宣布全面控制首都后，格达费仍在广播讲话中要求市民把反抗军赶出和净化首都。贾吉拉电视台报道，格达费的大儿子穆罕默德已经投降，同时逮捕一度是继承人的二儿子赛义夫，两人目前被关押在神秘的地点。曾向赛义夫发出通缉令的海牙国际刑事法庭立即表示，将与反抗军商讨移交两人及费达格之事。由茉莉花革命带动的利比亚反格达费政权的战争，在进行半年之后，20日晚终于出现重大的进展。 反抗军宣称已经打进首都黎波里，占领首都的国际机场和一个军火库，同时正与市内起义的民众里应外合地展开攻势。但利比亚政府发言人穆萨在国家电视台否认此说，称一小批叛乱分子渗入首都，但已经被消灭。目前的黎波里一切平静，政府军仍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并掌握局势。但利比亚自由电视台报道，游行示威者已经走上首都的黎波里的数个街道街区。半岛电视台引用对反对派武装人员的话称，黎波里的市内发生骚乱，目前情况混乱，说法不一。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称，当地时间20日晚，室内传出爆炸声和密集的枪声，听起来像是交火声，夜空可以看见防空炮火。反政府武装在20日的确已经控制首都黎波里东西两侧的城镇，加上首都以南山区也在反抗军手中，强人格达费面临三面受敌，北临地中海局面情势可危。美联社报道说，在首都的外国记者下榻的酒店20日晚能够清楚地听到枪击声和搏击炮开火声，北约战机在夜幕降临后发动了猛烈的空袭，因此还能听见轰炸声。北韩国营媒体北韩中央通讯社 KCNA 报道，北韩今天强占所有南韩所属位于北韩联合营运度假胜地的资产，并下令所有的南韩人离开，此举将以暗潮汹涌的南北韩关系更加紧张。报道指出，所有南韩公司于金刚山度假胜地的资产自8月21日被禁止输出，北韩下令度假胜地内的所有南韩人于72小时内离开，并谴责南韩当局在过去3年陷入僵局的旅游计划。北韩中央通信社声明，我们认为南韩已完全放弃南韩公司所属资产的所有权利，现在开始法定抛掷他们。北韩发言人谴责金刚山旅游项目迟迟未能重新启动的全部责任都在于保守拜党，指南韩的李明博政府，他的罪行将会受到民族的谴责和诅咒。对于北韩的这项表态，南韩政府认为北韩此举违背南北韩协议，并表示将会对此严厉应对。南韩统一部高层人士表示，政府一直坚持透过对话解决问题的立场，若北韩真的依法处理南韩资产，南韩只能采取外交和法律的手段。据悉，目前南韩政府正在商讨具体的应对方案。曾被北韩授权垄断经营金刚山旅游事业的南韩现代峨山22日上午紧急召开会议，也在商讨应对方案。北韩于7月29日要求南韩有关企业在3周内到金刚山，否则根据金刚山国际观光特区法，将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处理南韩在金刚山的资产。对此，南韩未接受北韩的要求，北韩提出的3周时限已于本月19日到期。日本震灾核灾造成了严重的人命伤亡，更是日本人心中的痛。然而比利时球迷却以此攻击日本球员，甚至让他们忍不住泪流满面。比利时利尔斯 SK 队的日本门将川岛勇司日前随队做客迎战比斯查，没想到比斯查的主场球迷不但向他抛掷杂物，更拿日本地震开玩笑，不断大吼川岛福岛川岛福岛，导致川岛勇司最后哭着离开球场。他更愤怒地表示，这种玩笑绝对不是有趣的。天主教教宗16世20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对参加世界青年日的150万人发表室外演说，演说时突然下起一阵怪异的暴风雨，演说被迫中断，还吹垮了一座大帐篷，造成数人受伤。20日晚间的世界青年日活动在马德里郊区露天举行，场地相当于48座足球场那么大，暴雨夹杂着闪电巨降，狂风吹掉了教宗的容貌，助手赶紧为84岁的教宗挡雨，一座帐篷被吹垮，压伤6人，其中1人骨折。由于雨水毁坏了广播系统，教宗不得不暂停演说。以色列和巴基斯坦20日进行第3天交战， 加萨走廊发射的火箭造成以国南部三人受伤，以国战机也攻击加萨走廊。阿拉伯联盟21日准备开会研讨此事。悲惨又讽刺的是，以国南部阿什杜德20日清晨遭到火箭攻击时的伤者，正是非法拘留在以国的巴基斯坦工人，事发当时正露宿室外。以国警方发言人桑利告诉记者，其中一枚火箭击中民房造成损害，但无人员伤亡，另一枚火箭落在沙丘之间的开阔地点，造成三人受伤，他们都是非法拘留在以色列的巴基斯坦人。以国军方表示，20日早上共有12枚火箭落在以国境内，但除阿什杜德外皆无人伤亡。自称发动火箭攻击者包括人民反抗委员会在内，这个激进好战的团体，以国指其在18日埃及边界附近杀害8名以国人民。回教圣战和左派的巴基斯坦人民解放阵线也都发表声明，自称参与了攻击行动。阿拉伯联盟21日准备召开紧急会议来探讨以国对加萨走廊的空袭行动。该联盟发言人阿季兹说，阿盟接获巴基斯坦国要求，在经磋商后决定于21日中午12时召开常驻代表级会议。去年11月北韩炮轰南韩延坪岛，竟可能意外轰掉首尔市学生的营养午餐。由于当时南韩民众批评政府太软弱，有意在2012年选总统的首尔市长吴世勋为展现其强势的领导作风，在营养午餐议题上与市议会杠上，未料他骑虎难下，不但被迫放弃选总统，还赌上市长的官位。由在野党民主党把持的首尔市议会去年12月以89票对71票通过全面免费供应学生营养午餐条例，当时北韩炮轰延坪岛造成四人死亡的阴影笼罩着南韩，民众多半主张对北韩强硬，并希望国家有强势的领导人。吴世勋抓住机会展现魄力，痛批在野党不负责任的民粹福利政策是把首尔市民的生命和未来当作人质。接下来是两岸三地新闻。是中国银监会处置非法集资办公室副主任邝任山调任江门市委常委后，近日又有一位国家金融部门的司局级官员赴广东任职。南方都市报报道，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司长欧阳维明已就任广州市政府党组成员，上周他还以领导的身份陪同市长万庆良赴北京拜会有关部门领导。根据人民网的资料，欧阳维明生于1963年，湖南卫阳人，2007年的8月至今任中国人民银行支算结算司司长。金官空降广州近年来并不罕见，商务部财务部司原司长李荣灿和北京市旅游局局长张慧光先后来会，分别出任过广州市副市长和市长助理，但都是挂职。而此次欧阳卫民是来会任职，他也成为近年来的首位来会任职的国家部委官员。针对近期媒体曝光问题血验亚硝酸盐含量超标一事，北京同仁堂集团21日表示，自8月17日起，同仁堂已停售海内外所有药店的燕窝产品，并全面开展内部自查。据新华社报道，同仁堂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工商总局16日下发进一步加强流通环节燕市市场专项调查的通知后，同仁堂立即部署内部自查，并于17日将海内外所属药店销售的燕窝全部下架。这位负责人表示，同仁堂若发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燕窝，该销毁的坚决销毁。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证实，开发渤海蓬莱油田的美国康菲石油公司承认，蓬莱油田又发现9处油污渗漏点。以上新闻由北美最大华人报社世界日报提供，谢谢您的收听。